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武汉警察说谢谢法轮功还想着我们。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日，明慧记者张韵报道。被称为世界史上第二次大鼠疫的是绵延几百年的中世纪欧洲黑死病，那场鼠疫造成了几乎7500万人死亡，使整个欧洲坠入了世界末日。人们在末日心态中各有选择，有的及时行乐，有的祷告上帝，有的避世远离，有的顽强抗争并帮助他人。武汉肺炎爆发一个多月，无论确诊病例还是死亡病例都在急速攀升，但是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中共官方通报的数字。很多人在危机中都相信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的自救方法。现在很多海外法轮功学员打到武汉的电话，包括公检法的人员，都集体听真相并表示感谢，有的退出党团队。多伦多法轮功学员李女士自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开始，一直打电话到国内的公检法部门讲真相，最近一直拨打武汉的电话。她说现在接到电话的都在听，有时屋里很多人，他们就打开扩音器让所有的人一起听，最后都说谢谢。一，派出所所长说谢谢你们法轮功还想着我们。打到一个区的派出所，是所长接的，李女士说你们现在情况很紧急，整个城已经被封锁了，而且中共采取的封锁是把一些公路都破坏了，有私家车也开不出去，防止人往外逃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讲，外援也进不来了，你们就基本是一个死城了。外边是军队把守，是武装军队，不是武警。那么从网络上讲，有消息说他们决定把你们的所有信息都停掉，但是基于国际上的压力暂时还没有停，所以你们能够接到我们现在给你们打的电话。那么什么时候停下来我们不知道，因为中共本来对人命就不尊重。知道对方在静静地听，能感觉到围上来听的人越来越多。李女士继续讲，中共会做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一段时间你们是应该珍惜的，我们是希望你们平安。共产党是邪恶的，他害怕真善人，不是你们害怕真善人，他们利用你们警察迫害了我们20年，你们静下心来想一想，真诚、忍让、善良好不好？每个人都说好，除非这个人糊涂，或者他本身就是邪恶。所以你们是在他的压力下不得不迫害我们，但是现在你们怕的因素和压力的因素已经都不存在了，他们已经把你们和瘟疫一起抛弃了。我说你们现在没有怕的因素了，所以你们要从心里边清楚共产党的邪恶。他对着话筒小声说谢谢。他们继续在听，李女士接着说，那么你们要想平安，现在你有钱有权都没有用了，你们只有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真佛真法。只要你从内心发出声音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睁开眼睛就这样说，睡觉前你也这样说，你会平安的，而且你的心态也会平静下来。法轮功承受了20年的迫害，现在你们应该知道，我们的承受不是为了要国家政权，也不是要你们给我们什么利益，就是希望灾难来的时候你们能够平安， 不要成为共产党的陪葬品、替罪羊。他又说，谢谢。李女士说，今天灾难已经降临了，你们可以相信我们，也可以不相信，但是法轮功学员在关心你们，这也是你们的希望。法轮功学员在残酷的迫害中坚持了20年，不是没有他的道理的。迫害中使我们多少家庭破碎，多少孩子成为孤儿，多少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是我们坚持着，没有我们的坚持和付出，就没有你们的未来，因为没有人去给你们讲真相。整个听的过程，所长一直在说谢谢。还有一点，你要记住，中共作恶多端，老天要灭他，所以你们身上带有邪党印记的，必须清理掉。有两种人最危险，一是死心塌地地给共产党卖命的，二是加入了组织的。当你加入了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时候，恶党让你向天发誓，为他奋斗终生，那就等于把命给了他。那么这个话一说出来，你的灵魂被打上了邪灵的印记，那么就是他的人。各种灾难降临的时候，因为是邪党的人，就将被销毁，所以一定要声明退出来，那么就不归他管，就归神佛管，就会平安的。李女士说。所长问，那怎么办？李女士告诉他退党的具体办法，他连说两个谢谢，谢谢，也能听到他旁边的人都在说谢谢。他还说，谢谢还想着我们。李女士继续说，你们要把关押的大法弟子无条件的全部释放，他们会出来，像我这样去跟更多的人去讲这件事情，使更多的人平安。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更多的人平安。这时这位所长跟其他人说，他要我们把法轮功都放了。李女士说，利用你们的权力去保护大法弟子，能放的放，能保护的保护，这就是你们唯一的立功赎罪的机会，因为你们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对的。他们一直静静听着，最后说，好，谢谢。二，警察高干子弟说，爸，人家是为我们好。李女士打到一个警察高官的家里，开始老头子拿起电话就喊，又是法轮功，然后用湖北话大骂出口。这时他旁边的儿子听声音像中年人，对他说，爸，人家是为我们好。老头就不喊了，他儿子就接过电话说，您好。李女士就开始给他讲，共产党他是不尊重人民的，他一开始不报疫情，大家不知道，不报疫情，不真实的报道，人们就没有防范心理，同样他也没有采取防范措施，那么直到今天他封城，他仍然没有把真实的疫情告诉给外边，你们不知道，外边也不知道，那么他就封了城。他决定封城的时候，他公布的死亡和感染的人数仍然没有达到应该封城的标准，全世界的人引起了震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是这样处理问题的。那就等于什么呢？你们就是自生自灭，你命大就活着，你命小你就死掉。你现在要想了解真实情况，到医院去看一看，可能你家里还没有人染病，不然你家老人不会这么喊。如果你家有人染病了，你到医院，去过医院里边，你就知道情况有多么危急。病人躺在走廊上，医护人员都没有办法，病人走一走路就倒下了，旁边就是医护人员在抢救其他的人，就那么躺着几具尸体，那是非常恐怖，对其他的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病菌在传播的。他说，这么严重啊，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听到的是说肺炎是正常的，出现了传染病，等病菌控制住了，戒严就解禁了。李女士说，中共的宣传对百姓的欺骗性是非常大的。她完全静下来，听完很多的真相后说，谢谢你给我们说了这么多。三，政法委从喊要共同抗战到说谢谢。一次，一个人拿起电话，听到是讲真相的，就喊：“我是政法委的，我们就是在共同抗战。”李女士说：“你拿什么抗战？你抗谁？病是冲你的命来的，你拿命去抗它，它本来就是冲你命来的。你静一静，听我说一说。”李女士跟她讲了现在的整个形势和中共的谎言后，她的态度变了。她说：“我们真的不知道是这样一种情况的，谢谢你告诉我们。”然后她还很认真地听完了法轮功真相。李女士跟她说：“你们把法轮功学员都释放了，尽你的能力去做你该做的事情。放出来的目的是他们能够像我这样去给更多的人去讲，使更多人平安得救。”知道他的周围还有很多人在听，李女士就说：“你们也一样，把我讲的话传给你们的亲朋好友，哪怕有一个人在灾难当中得救了，我说你们的福分就大了。”最后，这位一开始自称政法委的男士说：“好，知道了，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汹汹疫情，修炼人怎样认识与应对？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3日。武汉肺炎来势汹汹，莫说整天混于花花绿绿世界的世人被搞得晕头转向，就是作为修炼人的我们来说，也会觉得事出突然，甚至觉得有点猛，因为这不仅打乱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很多人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的救人环境，包括国外旅游景点。现在的中国大中小城市一派寂寥，人们大多都足不出户，公交车大多停运，国际航班纷纷取消，就连我所在的黑龙江小城，很多居民小区都被贴上对外来人员，特别从湖北回来的要仔细排查登记等等，人们都处于大难来前极其惶恐无助的状态中，这也昭示着政法进程的急速推进，救度众生的紧迫。我认为旧势力对大法弟子血与火的考验已近结束，人类的第一次大淘汰有可能即将开始，但是淘汰众生不是师父要的，师父要的是让我们在法证人间前尽量的多救人。武汉肺炎的大爆发无疑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棒喝。扪心自问，我们所做的和师父想要的可能还差得很远，很多人可能会留下很多遗憾，但是现在还有机会，我们就应该运用师父赐予我们的无量智慧和能力，让法轮大法再一次在神州大地展现神威。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示，当然我讲最后时期呀，其实大家也看到了，天象的变化和这个世上的变化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了，邪恶已经自身都难保了，只不过是那部迫害大法弟子的机器还在运转而已。但是呢，我刚才说走到最后了，我们要更加做好我们该做的，因为越到最后越关键，当初那么艰难的环境，那么邪恶的环境，你们都走过来了，没理由不在最后做得更好。 怎样应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救人环境，对大法弟子来说，就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了。对此，我想谈一谈我的一点认识。一，首先大法弟子要形成整体高密度发正念，解体旧势力对救度众生的干扰。二，这个时候网络和电信尤为重要，但大陆同修现在匿名上网难，电话卡奇缺，大量的人力用不上，这几年的损失不可估算。整体发正念中，我悟到应该解体中国大陆中共邪党封锁和屏蔽网络电信的共产邪灵及其因素，解除电话卡实名制。现在不但实名制，且必须本人持身份证，还得照相。同时，海外同修向大陆的这些相关部门、相关人员打真相电话，发真相信息，救度这方众生。同时，有关系的同修是否再努努力弄到电话卡给当地印印集？三，发真相材料和贴不干胶。1月30日同修的文章《一中救人集》中提出的大面积的发真相材料和贴不干胶也非常必要。下面是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我所选用的真相材料比较有针对性，主要是针对目前的疫情的内容。这些人们都太敏感地关注了，所以下载的是《疫情如火，不怕瘟疫的人》，一中请牢记法轮大法好。后来跟家里的同修沟通，都觉得《一中请牢记法轮大法好》这篇文章题目好，不过写的是大海啸和地震的例子，人们会觉得遥远，而前面两篇直接就写的是这次瘟疫，关联性很强。人们太害怕这次瘟疫了，短也是好事，直奔主题，不涉及太多，那就是解救的一根稻草。所以就把这两篇打印成一张纸的正反面，排好版，把字体稍放大些，就发单张，叠成两折，直接发，能打到人的心里。不干胶也是醒目漂亮，尽管人很少出来，但必须的活动还得进行，所以这时看到人仿佛耳目一新，不再是过去的观念。对此我有同感，也在这样做着。四，给自己的亲人朋友们发发信息或打个电话，问候新年好的同时送上保平安的福音，可以再嘱咐他们在朋友圈中传递一下。当然为了效果好，我们可以事先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干扰因素。五，疫区的同修如果认识到了，也能坦然做到的话，也可以深入到医院，给疫病人和其家人发放真相资料，效果会相当不错。我觉得这个时候修真善忍的大法弟子，一定要出来救度众生，展现出大法弟子无惧无畏，而又镇定自若，大慈大悲的风采来。最后强调一下，宇宙正法整体师父在把控着，所以提醒同修不要被网上不断的变化的信息左右了我们修炼人的正念，心如浮萍就容易被旧势力因素钻空子，就容易走弯路。只有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完成我们的神圣使命。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北京某区宣传部副部长说，国难当头，感谢你们救人。明慧记者张韵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30日。2020年刚开始，武汉爆发新型病毒带来的肺炎。自武汉爆发这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途径已至亚太地区、北美和欧洲。因为中共官方报道一贯信息缩水和隐瞒真实情况，许多百姓无可奈何。在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扩散之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一直不忘国内的中国人。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从危难中得救，纷纷给他们打去电话，告诉他们疫情凶猛，自保有妙招。第一，灾祸面前尽量保持心情平静，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能让您得到天助。第二，如果还没做三退，即退出中共党团队，赶快想办法退了，也能保平安。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位法轮功学员打电话给北京某区的宣传部副部长，学员说明来意，对方刚开始很气愤地说，现在国难当头，你还叫我退党？正是因为国难当头，我才告诉你怎么避难。法轮功学员清晰理性地讲述了两者的因果关系。最后，这位官员明白了法轮功学员这么多年究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感恩表示，国难当头，你们，指法轮功学员，还在救人，真的辛苦了。以下是他从气愤到感谢的对话过程。一，法轮功学员说，国难当头，才希望你能退党。接到法轮功学员的劝退电话，副部长很生气地说，国难当头，你还要我退党？学员平和地说，对，正因为国难当头，我才告诉你要退党保平安。为什么呢？你听一听，我给你讲一讲这个因果关系。国难当头，这个国难是谁造成的呢？当然是共产党造成的。为什么呢？你听听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刚在央视上说的那番话。周先旺说，没有及时披露这个疫情，是因为他没有得到授权。你看，这一不授权耽误了多大的事啊？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啊。这不被授权，透露的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是你所在的党内五盖子的问题。从12月上旬出现疫情，政府为了维稳，避免引起恐慌，采用五盖子的办法将民众蒙在鼓里，最后疫情失控，又引起民众更大的恐慌。当年非典时期也是这样，政府开头几个月五盖子删帖子，还官方辟谣，可结果呢？你应该很清楚啊。今天历史在重演，中共上演天安门自焚的骗局，嫁祸法轮功，残酷镇压20多年，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中共迫害佛法，遭天谴，老天看得清清楚楚的。要从内心把为党牺牲生命、奋斗一生的毒誓抹掉。退党，不为共产党犯下的罪恶买单，不能跟着遭殃。这位官员的语气缓和了很多，他释然地说，哦，你讲的是这个道理。官员静静地听着，偶尔插话，表明自己的工作与迫害法轮功没有关系。二，法轮功学院说，只是希望你们能平安健康。学员继续说，这么多年了，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和大家讲真相，这与政治毫无关系。我打这个电话来，电话费是我自己出的，你是免费接听的，你没损失一分一毫。不只是我，很多人都牵挂着你们，大家都希望你们这次躲过劫难，平平安安。官员被法轮功学员的善心所打动，忍不住说，谢谢，谢谢。法轮功学员关切地说，你应该知道，传染病专家说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不但人传人，而且无药可解，只有自救。法轮功学员告诉官员，除了消毒、戴口罩、避开人群之外，从内心真诚地对天发愿，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自救的最佳方法，不花钱不受罪，就能得到神佛的保护。此时已经明白真相的官员同意以福安这一吉利的化名退党，并对法轮功学员说，国难当头，感谢你们救人，你们辛苦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缘分，莫留遗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3日。过年前后，武汉肺炎疫情已经蔓延全国各地，本地虽然远离武汉，却已处于半封城的状态，感染人数天天增多。过年期间，人们手机互相拜年，街上行人稀少，家家紧闭大门，人心惶惶。进出村子或者小区宿舍门都要登记查体温，到处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近几天，婆家只是近亲凑在一起吃顿饭，亲人相聚，大家感到格外亲切。我珍惜和亲人相聚的机会，把以前给家人讲真相没有做好的事赶紧做好，及时弥补，不留遗憾。我身边的亲人和我绝不是普通的缘分，在我遭迫害的20多年中，他们都多多少少受到影响，更多的是他们都想办法帮助营救或承担照顾家人的责任。他们曾经反对或者打骂嘲笑过我，甚至是落井下石，但我不计前嫌，一直都非常珍惜这份亲缘，用修炼人的慈悲和善念对待他们，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大法真相，让他们都能得救。近日我接武汉疫情人人自危之时，告诉他们躲过瘟疫自救的方法。师尊看到了我想救人的一颗心，给我安排在家里救人的机会。第一部分，大姑子乐意听真相。过年前夕，原来是大姑子侍奉婆婆的日子，我主动帮助大姑子一起侍奉婆婆。我先打扫婆婆的住房，然后做年饭。大姑子身体不好，动过大手术，我给她讲了很多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故事。以前我就给她做了3退，还送给她转法轮大法书及 MP3 听师尊的讲法。他虽然没有坚持看书，但是他知道法轮功好。现在我结合武汉肺炎疫情，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到大法师父的保佑，能躲过瘟疫平平安安。我让他把这9字吉言告诉他的家人，让他们都能躲过瘟疫，遇难成祥。大姑子很相信和乐意听我说的话，她说回家一定告诉家人。第二部分，堂哥接过真相护身符。今年初一，一楼的堂哥嫂是丈夫的近亲，给二楼的婆婆来拜年。他们说不出去拜年了，只在婆婆家坐一会儿。大家的谈话都是围绕着武汉肺炎疫情，我借此谈到保平安的事。我以前给他们做了3退，可是他们不接受法轮功真相资料。前几年堂哥是楼长，还把楼道里发现的真相资料拿着找我，质问我是你发放的吗，别再找事儿了。我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他们就说你看看某某某不是都走了吗，似乎很难和他们讲得清。我一见到他们，心里常常担心他们的平安，总想找机会再和他们讲清楚。今天我当着丈夫的面把真相护身符送给堂嫂，堂嫂不敢接受，堂哥伸手接过去，高高兴兴揣兜里。我对堂嫂说，嫂子记住上面的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平安安啊。堂嫂笑着说知道了。他们走后，丈夫又朝我发脾气，埋怨我见人就讲法轮功真相，害怕我惹麻烦。我笑着安慰他，他们都是你的亲人，我们能见死不救吗？放心吧，我会智慧地去救人，不会有麻烦的。第三部分，小姑子一家人的变化。小姑子退休之前是居委会主任，妹夫是大酒店的负责人，两人受邪党毒害比较重。小姑子的婆婆曾经修炼法轮功， 处于待休不休的状态，婆媳关系不好，为了房产多年闹矛盾。我曾经给小姑子和妹夫及他的女儿做了三退，可是一讲法轮功真相，他们都不接受。2000年前后，小姑子夫妇在亲人聚会时故意说共产邪党如何好，好像专门冲着我来。当然我不动心，不理不睬，后来就不提了。小姑子的女儿对我说，舅妈，我爸爸说您是四类分子。小姑子在娘家常常是趾高气扬，动不动就骂的婆婆，扬言什么她婆婆给她房子时她才说法轮大法好。她甚至把我婆婆的护身符扔到褥子下面。平时我婆婆宠着她，我和丈夫都让着她，多年来婆家大小事都是婆婆和小姑子当家主事。近几年婆婆基本上不能自理，拉尿都在卧室里，我们轮流侍奉老人，主要是靠我们夫妇。在侍奉婆婆的过程中，我用实际行动来证实大法，亲朋好友都对我们赞不绝口。小姑子对娘家的人不再像过去指手画脚了，她对我也很尊重，总说嫂子比我姐姐对我好。我知道自己和她的缘分很深。一次梦中，我和她漫步在蓝天下，猛然之间，天空中浮现出金光闪闪的两个大字，佛法。我赶快喊道，妹妹快看佛法，你看看都是真的吧。她惊喜地仰望天空。多年来我不计前嫌，很珍惜我们的缘分，所以我一直在寻找机会救她的一家人。今年大年初一，我带着准备好的真相护身符挂坠来到婆家。小姑子当时也在婆家，我拿出两个真相护身符挂坠送给小姑子和她的女儿，告诉小姑子戴在身上能躲过瘟疫保平安，还送她一个刻着法轮大法好的挂坠，她都高兴地接受了。初六见面时，小姑子说把法轮大法好的挂坠挂在了楼梯口上了，让大家都能看到。她说女儿身体不好，她让女儿戴上了真相护身符挂坠保生命的平安。由此看来，小姑子真的相信法轮大法好了。吃饭时，我和妹夫一起搀扶婆婆到客厅吃饭，我教婆婆念法轮大法好，婆婆接着就念法轮大法好。妹夫听了后一直在笑。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谈到武汉疫情，对政府隐瞒疫情、蒙骗市民、草菅人命的做法都感到义愤填膺。当我提到刘伯温的预言时，妹夫和小姑子都很相信古人的话，相信善恶有报是天意。看到小姑子一家人的变化，我感到很欣慰，在此感谢师尊给我救度亲人的机会，弥补了我多年的遗憾。四，九字吉言是救命的法宝。今天去超市，里面冷冷清清，我对面熟讲过真相的收银员姑娘说，闺女，谢谢你们坚守岗位给大家带来方便，你多注意清洁勤洗手啊。收银员说，谢谢大姐。我说，一看你是个善良的孩子，请你一定记住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平安安，上天会保佑善良的人。告诉你的同事和家人都记住这九字吉言是救命的法宝，让大家都能平安躲过这场瘟疫。收银员姑娘一个劲儿地点头说，谢谢大姐，记住了，我会告诉他们的。她一直把我送到了超市门口。当今修炼人都明白众生被中共谎言严重的毒害后，不明白法轮功真相，等待他们的是可怕的后果。目前我们珍惜身边遇到的每一位亲人和世人，借疫情爆发的契机赶快救人，不留下遗憾。
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